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
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 Mina。 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们的这个麻雀变凤凰的录制啊，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四章。那我们也还跟以前一样啊，每期都会有姐妹们来跟我们分享。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也同样有两位，是葡萄和墨园姐。那最近葡萄呢来的是非常的多，我知道她跟娟子姐在另外的话题里面也是一直都在录的哈，大家肯定是不陌生她。请他们来自己介绍一下吧。所以先请葡萄来介绍一下自己吧，然后再梦圆姐打个招呼。
对，我感觉跟不孤单已经很熟了，今天是又有换了这个搭配，跟 Mina 在一起录这个麻雀变凤凰，就很开心能够每次来跟大家聊聊天。
好，欢迎欢迎葡萄。好，那也请梦圆姐来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对，大家好，我是梦圆，不用介绍了，我就是飘过的梦圆。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第四章，第四章其实我们昨天男生在一起来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出现很多的很深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伤口越深，东西越深，就很难触动到那个点，很难挖到啊。我不知道女生这边是怎么样。这个第四章我们的题目就叫伤痕累累。哎 ，sorry， 昨天男生叫伤痕累累，女生叫受伤的心，反正都是讲受伤的。不是女生的这个，因为这个他讲的是非常的深，其实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渴望没有被满足之后受伤的一个，导致自我形象就没有价值感，没有自我形象，好像从小就潜意识里有个声音，就是所有的事情如果做不好都是自己的问题，
对
自己不被就不值得被爱。不值得拥有美好的，所有的事情只要出现了问题都是自己做的不好，都是我的错。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呢。
我是觉得有，这个书里面就说了，我们不禁相信如果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更好，就会有人爱我们像我们渴望的那样。我就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都有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面。所以说之前我也有过提到过，在一个话题里提到过就讨好型人格嘛。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是因为没有人来肯定我，特别是父亲和母亲，就是爸爸妈妈，他们我做的再好好像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而且我已经是真的是最好的那一个，我自己觉得我可以做到最好的，我所有成绩啊什么的都是第一，也不需要操心，也不去给他们惹麻烦，然后都是乖乖顺顺的这样，但是从来就没有听到他们表扬我。然后呢，我从小到大就是养成了我什么都要去争取，再做到最好，然后呢就总是心里渴望吧，就是哪怕有一天他们给我一个肯定，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就导致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不是哪一点没做好。我就觉得心里的这个伤吧还挺深的，就导致了我很多现在的性格的形成，就是喜欢去讨好别人啊，就要隐藏自己啊，就不要太过就是表现自己。然后呢，因为我小时候总是就是我表现自己的时候呢，我妈妈她就会就说我说，哎，不要在别人面前就是太显摆一样那种感觉，就是我做什么都不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感觉好像要适当的隐藏一下自己，然后呢但是呢又心里又要想去讨好别人，就是感觉没有自我的感觉。
我相信可能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就像他，我觉得在开篇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作者我就其实我挺被这个小故事吸引的，但是我觉得这是童话，就是一个童话故事。就是小女孩过生日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都捧着气球，捧着一些蛋糕，捧着生日礼物，插上蜡烛，然后一起唱生日快乐歌，然后庆祝啊，然后跟他尖叫啊，亲吻啊，拥抱啊，然后欢迎他进入到这一天。然后父亲跟他讲跟他的小公主讲悄悄话，说爱他。母亲再次提醒他说，有这么棒的女儿真快乐。
太幸福了。
这个小女孩受人爱她，然后她说这个女孩的生活呢是比较接近上帝原本要让每个小女孩过的生活。她知道父亲拿她当心肝宝贝，她是她的公主，而她是那位穿戴着盔甲的武士，她想花时间和她相处。母亲呢教养她，父亲保护她，他们以她为乐。女孩子心灵原本就应该是这么长的啊，每个小女孩都应该是这样，受喜爱，受欢迎，被人看见，被认识，被珍惜，然后呢就能够成长健康美丽又自信的女人。她说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那该多好。然后看完就说哇，可惜现实就是现实，这童话太美好。刚才像葡萄你说你是讨好型人格，我觉得很多的女孩子哈，就是像我也是从小是讨好型人格，但是我可能现在的阶段可能比你往前迈了一步，但是这一步并不好走。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如果要是从讨好型人格里面去改变的时候，就要给自己立一个界限，但是当你去立这个界限的时候，你自己会非常的痛苦，别人也会很痛苦，因为当给别人立界限的时候可能会被别人不喜欢。你自己以前是讨好型人，特别希望别人喜欢，但是在你想，但是当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去立界限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接受被别人不喜欢，就是超级难。
是是是，我特别是觉得他这书里面也写到，就是我们是从母亲那里得知这个身为女人的意义的，就是从父亲那里得知女人所具有的价值。像你说的，就是你是完全是靠后来自己一步步的经历，一跨出，勇敢的跨出一步一步的去立界限，我觉得是很难的。就是在我们生命中好像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杆，我是说，就是说好像没有一个可以生活中有一个参照的一个对象。像我妈妈，她就是对我来说，她跟我外婆又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三代女人感觉都差了就是一点这个书里面描述的坚强啊，美丽又有自信，好像都没有。就是我们生活中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这样子
过来
传承下来，
一代
下对，就没有一个好像一个榜样一个标杆在那里，就很难。有些时候都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好像我就觉得生命中的女人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我觉得还挺难的吧，自己要去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再勇敢的去跨出改变的这个步骤真的很难。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哈，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再，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
刚刚呢？其实书里面也说哈，就是女人的会传承妈妈是怎样，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会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也会变成像她一样的这样的女人。就是一个传承，就像书中作者去说的，我们要从女人身上去看怎样做一个女人。好像母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做女人的榜样，而父亲呢却是给了我们做女人的价值， 就是我们值不值得，作为女人我们值不值得被、嗯、我们有没有价值，我们的安全感可能真的是来自父亲这边的肯定和价值哈。作者有说，就是他认为就是小女孩其实是需要父亲的温柔力量，他们需要知道爸爸是强壮的，会保护他们，他们需要知道爸爸是支持他们的、
嗯、
啊，最重要的是他很想知道爸爸我可爱吗啊，或者是我有魅力呢，我讨人喜欢吗，都是希望就是爸爸那边哈，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和认可。我也没有模板，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特别朴实的女人，很好的，很简单，很单纯，很善良，就是我在她身上很少见到女人味儿，不是那种女人的女人，但她也打扮，她也很漂亮，但性格就是很感觉也很直接，北方人，那我也是北方人，我也是性格也很、
啊、
对，我觉得你说话都会细声细语的，都会比我更女人，所以其实我也没有这个对呀、啊、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模板、
嗯、
那我其实是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自我价值我才改变的，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艰辛很痛苦，因为我也受了很大的伤害，是一个破罐破摔的契机，让我接纳了一件事儿，在我的生命中，就是原来我不完美，我还是 Mina，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我在看我自己的时候呢，我才能够接受很多人不喜欢我，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不懂，有的时候从外面看的时候，他看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误会，他就会有很多的定义，就没关系，我知道自己是谁，你可以不喜欢我，虽然我也不会很开心，但是呢，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会让我就是很想讨好那种。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界限嘛、
嗯，
但是还蛮艰辛的痛苦。但是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作者里面所分析的这些，就是从父亲那里要得到价值啊。如果这个女孩从小就被父亲不能说是厌恶，或者是父亲可能就有被动的父亲，可能就是就比较父亲没有给到认可，没有给到价值啊，会很受伤。书上是这么说的。就会伤到女儿心灵深处，
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我就觉得从心底里接纳自己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一个阶段吧，就是像 Mina 就是属于有了天赋的爱之后接纳之后，他自己也接纳了自己，但是在这个之前可能我们很多的寻求认同感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和父母亲。然后他这个书上真的是提到了有个小女孩，她爸妈好像就迫切想要一个儿子，她从小呢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男孩子该多好，然后他就经常早上起来就检查自己是不是变成男孩子了，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会嚎啕大哭。我觉得哇，这个很伤心，真的是。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也是小时候，我妈妈总是跟我说她希望是个男孩子该多好啊，男孩子又不用操心，然后男孩子又更聪明，然后我就总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不是比男生要差要弱，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得到这种我身份的这种认同感，也是到我现在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天赋是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不管男生女生，他都是给了我们自己的一个价值，我们创造都是有目的，被创造都是有目的的，所以说我就觉得还挺戳心的吧。我就想到我小时候老是被我妈妈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男孩子他理科就会学理科就会学得比你快啊，然后男孩子身强体壮他体育也比你好，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也很弱嘛，我总觉得是跟我有关系，就是我好像我出生就不对，整个就不好，这个留下的伤还挺大的，我觉得而且现在都没有完全修复，虽然我知道了天赋他是无条件的爱我，无条件的接纳我，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还是很难缓过来，真的是很难。
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过程。
对，他书上也说了，他说多数人所遭受的伤痛甚至多于他们所明白的。
有的时候可能你想弄明白自己到底在哪受伤了，都要用可能用半辈子，很长时间。所以他因为他这边是的伤害就是要。最后造成一个原因就是隐藏，其实昨天录男生的那边也是，就是他们也是隐藏自己那个真我，女孩子不能让他看到我们哭，我们就隐藏吧，隐藏我们的柔弱，隐藏我们的心， 就是把我们的真正的内心其实都影响了。别说你，我自己也是有同感。我是我奶奶重男轻女，我妈妈跟我说的，就是我奶奶不喜欢我，小的时候不管我，不爱我，嫌弃我，都是我妈妈告诉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重男轻女嘛，就好像我自己不被喜欢。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本来我小的时候是留长头发的嘛，都是梳小辫子的，那个时候妈妈给梳。但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是工作忙，她没有办法给我梳辫子，她就一定逼着我，让我把头发剪到跟男孩子一样短。所以我小学六年都是短发，初中就是严格让女生不能留到过肩的头发，九年吧这样的，我都没有留过长发的。所以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无心之举吧，就是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哇，真的是，我们都是受伤的女人啊。
我一直在听你们说哈，其实我也在看作者他自己，作者他的经历跟我有一点点像，他自己的父亲在他童年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个人在，他形容他的父亲为了给家里提供一些经济基础，所以长时间工作。所以其实虽然他提供了家里的开支，确实没有把他自己给家人。我呢就是在这种缺失情况下长大的，我一直都不知道父亲跟我一起吃晚餐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我记忆中没有这样的时候。所以呢其实很多年我不太知道这种情况会在我生命中留下伤痕。在没有父亲的童年长大之后呢，我的婚姻生活里头才慢慢让我觉得，哎，为什么我不大知道怎么跟我的丈夫相处呢？而且当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发现这个作者啊，他说他会藏起来，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呢，他出于害怕，出于受伤，他就藏在他家衣橱里，他开始隐藏，隐藏他的需要，他的渴望，他的内心，还有他的真我，实在非常难以承受的时候，他就躲进衣橱，是真的衣橱。你知道吗？我也有这个习惯，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也会藏起来。小的时候是藏在被窝，知道吗？很多很多被子摞在一起的那个被窝里面。后来大了，结婚以后呢，我有我的衣橱，我就藏进衣橱。但还好，我后来因为信主了嘛，我的祷告间就是我的衣橱。可是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喜欢把自己藏得深深的，就是最好谁也不要见到我。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其实受伤的心有时候是隐性的，它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会因着受伤的心去做事情。很多的时候就像他说的这样，我们自己某一部分受伤了以后，其实就给羞愧打了一扇门，它很容易就进到我们内心深处来了。我常常有这种羞愧感，常常有，我总是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够好，就是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地方，只要稍稍的特别是我的心声一说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时候，我的那个羞愧感啊就一下子生出来了。就像他说的这样的，就是很多的时候这种羞愧啊就会让我觉得我怎么都达不到标准。甚至有时候哈、去教会，我发现有一些他们夫妻非常优秀的，至少在我眼中看着很优秀的，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内心深处的羞耻感生出来，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都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其实这些受伤的心思在我里面也是有的，而且很深很深，直到现在我快五十岁了还在处理这些情绪。
我真的相信这个羞愧感和隐藏这两个技能每个女孩身上可能都有，早已 get 到她说的这个最致命的伤，就是都会一定就是隐藏，把自己隐藏起来，只是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有的人会隐藏起来，可能是讨好的那种表现，有的人隐藏起来可能就会变得更用别的方法去抓别的东西，其实都是把自己内心的这种软弱给隐藏起来了。然后那个羞愧感，我也跟很多的人都会聊，其实在内心深处的时候，你往里挖的时候都会有的，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不够好，所以我非常的认同。还有这个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隐藏和难以发现自己受伤了，我觉得都很难吧。就像离异的孩子，他这边有一个说到，就是说外遇和离婚击中了女人最大的恐惧，就是遗弃。在上一章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遗弃哈，他们受伤了，不只是做母亲，连儿女也是，女儿也是一样。但这些伤痕有时难以辨认出来，外遇这些所带来的伤害似乎是妻子的，有的时候好像孩子 在里面就很难去发现，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出来的，我自己很长时间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完全是不知道的，就感觉是我妈妈受的罪更大，都是我妈妈，别人都跟我说你要疼你的妈妈，你妈妈怎么怎么样，好像那种感觉就是好像离婚也是我的错，然后我妈妈又为了我的原因才过这么苦的日子也是我的错，但是没有人去看到我也受伤了，这是我可能长大之后也信主之后认识神之后慢慢的慢慢的我才慢慢的明白过来，就是思想被神去明白过来，我才看到这些东西，不然的话我不会清楚的，从那个不知道走到这个知道，但是现在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就卡在中间不能回头，还得往前走，
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伤痕啊，我们随着长大可能才会意识到，因为真的小的时候童年的伤痕很多的时候是到成年以后我们才会有所领悟，但是那时候这些伤已经很深很深了，所以其实这是一真的很痛的一个领受，但是我们知道有伤了就开始我们进入到下一步了，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有伤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能够慢慢去接近怎么样被医治。
嗯，我觉得作者最后这些话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念一下哈，就是其实呢就是他说在我们在夏娃堕落之后他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自己的计划和上帝毫无关系，作者最后在说的是伤痕并不因为我们长大了就不会再有，某些最能使人跌倒最具破坏力的伤痕呢要等我们成年之后很久才会发现得到，会越发现越应该说影响越深刻吧，也是一个越难拔出的力量。我们一生中所受的伤并非以真空的状态临到我们身上，它其实都有一个目的一个模式，你所受的伤痕临到你身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出于撒旦，他太清楚上帝对你的心意了，他怕你，其实就这些伤痕会让我们不再相信我们被爱，当我们不再相信我们值得，不再相信我们被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和给我们的美好的计划，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自由，甚至去获得上帝的那种爱和自由，其实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其实作者最后留下了这一个一句话哈，会引出第五章的这个特殊的憎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我从第三章开始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自己才意识，所以对我来说就这一点是非常帮助的，因为我就是从小就是一个咒诅，我觉得就是不被爱，然后信基督徒的时候我真的我很花时间去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也很相信他，我也很爱他，我也相信上帝很爱我，当生命中出现一些事情出现一些痛苦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也许不值得，或者是可能就会给一个信念哈，就是说地上都是痛苦天上才会美好，那就地上就不要去奢求改变了，以后到天上上帝会改变的，上帝会给公义的，我就会一直这样想，但是这种想法其实会让我陷入到更痛苦当中。
嗯，
所以当我看到这三四章的时候就会给我一个新的一个想法，说其实那个受伤的心就是在影响我们，就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就是那个我刚刚说小女孩过生日的那样的一个心意，但是因为我们的受伤、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没有价值感，就是应该会堵住我们跟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也接受不到，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错，但是撒旦会拿这个去利用这个来就是来骗我们吧，所以呢也希望就是第四章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想分享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第五章，第五章是这个特殊的憎恨啊，觉得越来越深了，可能对心里面上面的一些挖的东西也越来越深，也求上帝就是依然借着这一章的分享这一段旅程来对我们说话，也真的能够医治我们，让我们看到他其实对我们那个最美好的心意。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然后谢谢葡萄、谢谢蒙岩姐，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章再见，拜拜，
拜拜。深海里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一起聊聊心中的烦恼，生活的酸甜苦辣。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可以通过不孤单地球的邮电和短信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是不孤单拼音 BUGUDAN at 良友 .net 拼音 LIANGYOU.NET 电邮不孤单拼音 at 良友拼音 .NET 短信可以发到13229966022 13229966022。此外，各节目均有自己的节目留言板，不孤单地球也可以在直播时段用第五空间跟听众互动。那也可以搜索良友电台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收听代码是不孤单地球113。那么再次邀请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互动，让这个辽阔的地球借着我们的声音连接一起。不孤单。